好，今天我要分享的叫等候神啊，等候神。我先讲一个基础，就是这个是一个属灵操练。那这个真理，我是在2003年的时候才开始去认识的。那时候在北加州，我那时候在国外的时候，有一位牧师叫江秀琴牧师，他们的教会叫牧主先锋教会，就常讲到一些内在生活等候神方面的信息。那一开始我很不习惯这个等候神这个事情，因为对我来说好像太奇怪了，就是你坐在那边什么事都不做，然后神会出现，然后神会爱你，那对我来说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，因为我觉得好像你要有一些动作，你要有些行动才可以表明你爱神啊。诶，怎么会你要坐在那边什么都不做，然后让神来爱你呢？那这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，这是一个很棒的学习。所以我希望在我们当中，今天我们要学习等候神，特别是他要成为我们拯救这方面的一些真理。那我们一起来分享。那首先我要分享一个故事，他是一个农夫有一位农夫，他有一个马厩，那在马厩里面很大嘛，他需要去清洁打扫。结果在清洁打扫完以后，他发现他心爱的一个怀表是他老婆送他的，不见了。哇，结果可能在打扫的时候掉了这样子，因为他发现打扫完以后就不见了，那他就很着急，心里很着急。结果刚好这时候看到外面农场有一群小朋友在外面玩耍，诶，就走出去跟他们说，诶，小朋友啊，那个我可以不可以请你来帮我们找一个东西，如果你找到的话，我有一些奖品要送你们，那或者一些奖赏来给你们。诶，小朋友一听到哎有奖赏很好，然后就说找什么，找一个怀表。好，结果小孩子一窝蜂进去了，就把整个马厩都翻遍了。然后翻遍以后找到了没有？没有。为什么我也不知道，那时候就觉得说怎么这么大家都一起找了，然后整个地方都翻遍都找不到。结果有一个小孩这时候就举手说，叔叔，我可不可以再进去再找一次？然后那个叔叔说，那个农夫就说，好啊，你再进去试试看。诶，结果那个小孩一进去过没多久，手就拎着什么怀表出来。然后结果这时候大家就很好奇说，诶，你刚是怎么找得到的？你一个人进去找就找到了，你做了什么？你怎么找的这样子？结果那个小男孩就说，我进去我什么都没有做，我就是坐在那里。然后过了一阵子，他就听到滴答滴答滴答的声音。什么声音？怀表的声音，对不对？这个小孩聪不聪明？有没有很有智慧？他的智慧，这个故事就到这里就结束，就怀表就找到了，大家就好高兴。这个智慧的一个故事告诉我们说，当孩子们一进去乱哄哄在那边找东找西，然后找南找北，然后全部都找不到的时候，为什么？可能因为就很忙乱，你根本就可能那个也在很隐秘的地方。可是当你进去就一个人，然后完全安静的时候，你就会找到那个很珍贵的那个怀表，因为它会发出声音的，可是你需要静下心来才可以听得到。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很像我们生命的情况，就是当我们在忙乱的时候，心情乱糟糟，甚至是心情静不下来的时候，场面很乱空空，我们会失去内心的平静，同意吗？甚至你当时候正在做什么你都不知道。大家有听过热锅上蚂蚁，对不对？无头的苍蝇。请问在座有没有不忙的人？不忙的人举手下。好，大家都承认大家都很忙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大家都当过无头苍蝇，当过热锅上蚂蚁，甚至是瞎忙。瞎忙有没有听过？就是你忙了忙了忙了，你现在到底在干嘛都不知道，然后你的忙碌有没有符合投资报酬率你也不知道。然后再来就是你是不是忙得很值得，有时候忙到我们生活品质都影响了，甚至我跟上帝的关系都影响了，我跟人的关系都影响了。有时候我们忙碌就是这个样子，所以这篇信息就是给我们一些启示，告诉我们，我让我们找回高效率，然后找回神国的一个高效能的生活。因为神的国，跟我说神的国，神的国是很有效率的，阿们。 他不浪费时间，因为神在所有的时间上掌权，他知道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情，所以神从来不延迟的。可是我们常常会觉得，神你怎么拖这么久？可是神有他的时间了，同意吗？ OK， 所以神说有就有，说立就立，对不对？但是人跟神有一个距离，就是哎呀，我常常不知道神你的心意到底是什么，我也不知道你的时间点到底是什么，所以就会产生接下来的一些状况，叫做瞎忙，甚至你会觉得你生命有很多的拦阻，你会觉得你生命有很多的困难，然后接下来你就觉得很无力，你知道吗？这些情况常常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。所以等候神的真理，盼望让我们从这个神的话语当中抓到这个亮光，应用在我们跟随神的道路上，不会让瞎忙、拦阻、困难甚至是无力抓住我们，让神要真正成为我们这些循环的拯救，同意吗？阿们。好，所以希望大家就有这方面的一个渴慕，知道说我们要从这个当中找到神，然后找到我们他拯救我们的方式。再来，我刚说过，等候神是一种什么属灵的操练。我们一起来念箴言八到三四到三十五，听从我，日日在我门口仰望，在我门框旁边等候的，那人变为有福，因为寻得我的，就寻得生命，也必蒙耶和华的恩惠。阿们。在这里，我们简单的说，等候神其实是需要花时间的。什么叫花时间？叫日日。什么叫日日？就每天。你不是一天打鱼两天晒网，而是日日。那你需要在旁边，在他门框旁边等候，你就有福。所以你需要持续的来花时间的来做这件事情，那你就会寻得生命。那这是他的一个真理。那这个操练是跟很多的属灵操练不一样的，因为我们很多我人是对属灵操练是没有胃口的，承认吗？你对敬拜，你每天回家都敬拜吗？不见得，对不对？你每天都喜欢祷告吗？有没有很正常的自然的很喜欢祷告的举手？真的有吗？有没有？好，没有啊。OK， 很正常啊，大家都很正常。 OK， 有没有人很喜欢天生就很喜欢读经？没有吗？没有吗？正常，大家都很诚实，很好，都没人举手我喜欢读经。如果有的话你来帮助我，真的。但是这些属灵的操练，我刚说的这些属灵操练都有动作，敬拜要不要有一些动作，要不要学习唱歌？要。那甚至讲到就是要学习讲话，然后有时候在分享神的话语都有很多的动作。那在祷告也是要学习怎么样跟神祷告，方言也是要出声的。可是唯有一种属灵操练是你不用出声，你也不用做任何的动作，这个就叫什么？等候神。等候有没有动作？很难有动作，对不对？你说它是动词还是名词？有时候我也不觉得它像个动词，因为什么叫等候？它就是坐在那边，什么事情都不用做。但是是不是真的什么事情都不用做呢？并不是的。但我等一下来分享说什么叫等候神的一个意义。可是等候神并不是什么事都不做，好，等一下我再解释。但我想说的是，这个是一个属灵的操练，很不容易。但是当你学会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这个操练好甘甜，很吸引你，会帮助你。那我想先说一个我看到的以前在操练等候神的一个情况，特别是在江牧师的他们教会。然后江牧师他们的教会是在美国矽谷这个地方，大家知道矽谷是什么地方吗？做很多高科技 Apple 啊 Facebook 啊 Google 啊全部都在那里，然后那边的弟兄都是几乎都在那边上班的。你可以想象工程师的生活是怎么样的生活，很理性很理智的生活。在座有工程师的举手一下，至少核能研究所有吧，你都不举手。OK， 好好，大家都很客气，不想太暴露自己的身份，没有关系。但是我想说的是，你在男生，特别是男生也很比较理性一点通常，可是你叫他坐在那边什么都不做，他的脑袋有没有在做？有啊，他脑袋还在想。所以你要叫他脑袋完全的安静容不容易？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。可是在他们教会有一个很特别的特色，就是居然一群工程师，一群大男生，可以安安静静的坐在那边，然后脸上就是微笑的表情在等候上帝。然后他们等候完上帝以后，还有见证告诉你说，哇，等候神好甘甜，我跟神谈恋爱这样子。在我一开始去参加的时候，我觉得这是疯话，我觉得他们都工程师当到腔掉了这样子。我觉得怎么可能男生你那边跟神恋爱，然后那边等候神叫很甘甜，我从来没有感受过。没有感受并不代表它不存在，同意吗？只是因为你还没有真的尝试过。所以我期待在座的各位，不一定是只有讲男生姐妹，我们每一个人今天都要经历到等候是一份甘甜的事情。阿们。为什么它会是一个甘甜的事情？因为我发现当你真正的爱神的时候，神是爱，同意吗？这是大家都知道了，神是爱，神爱我们，他先爱了我们。可是我们在神的爱当中，你有没有感受过那个热情，或是他对我们的盼望或迫切呢？或是他的爱是一个什么样的爱呢？有时候我们对神的爱是一种很抽象的感受，你懂吗？有时候我们说神的爱，神的爱，神的爱，然后然后就没有什么感受，然后也不知道神是不是真的爱我。可是在等候神里面，就是在教导你神真的爱你，然后他要拯救你。因为你不懂爱的光，对，不懂爱的那个真理的时候，我们对爱是很模糊的，我们对爱是很抽象的，我们对爱是不清不楚的。所以等候神这件事情，原本它是一个属灵操练，又是一个很不容易的操练。可是这个操练到了最后，你会发现，就像刚夫妻你的见证所讲到的，这是一个什么？谈恋爱。好，谈恋爱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？这边没有谈过恋爱的举手。都谈过恋爱嘛，很好，大家都有恋爱经验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谈到恋爱的时候，你应该有点表情，你说好开心，对不对？想到我的先生、我的太太，或是你还没有结婚的那个另一半，或是你已经结婚很久了，你就是觉得跟他在一起很好，或是不是很好，是不是？好，哎，拜托，希望你们婚姻不要变质。我想说的是，就是两个人在一起，情侣在一起，或是夫妻在一起，你就会有发生这种事情，你就会想说，我想要跟他在一起，你才会跟他结婚嘛。你不会想跟一个你不想在一起的人结婚嘛，对不对？那你就会想要每天盼望他，等候他，先生可能回家就很想抱抱太太，然后太太也很等候先生回家，不是说只有他做饭而已，而是他就很想要看到他，很想看到对方。情侣也是，你还没有结婚之前，你在追对方的时候，我有听过有人追对方，就是我的神学院老师有爆料一下，但不要讲是谁，就是他追师母的时候怎么追。他在他的门下，就是他的窗口下，每天对他弹吉他唱歌，很老派的追法，可是就追到了。OK， 好，那这是一种恋爱的表现。当你爱对方的时候，你会三不五时的就想到对方，然后你会想出现在他会出现的地方。大家都没有谈过恋爱，是不是？大家表情很僵硬。OK， 好，就是当你看到那个对方出现的时候，你就想说，哦，我要他会在那个转角出现，然后我要在那个转角跟他相遇，然后我要对他笑一下，然后我也希望他对我笑一下。好，大家都没谈过恋爱。好，我不要讲这么多。真的，两个人在一起做什么最浪漫，你知道吗？什么事都不做，哎，有人谈过恋爱，真的，什么事都不做是一种最高境界的一种爱的表现。什么表现？就是你不需要做什么，你也不需要吃什么烛光晚餐，你也不需要花什么钱出去 shopping， 你可能就是坐在他旁边，他也在你旁边。如果你真的爱对方的话，你就会看着对方，对方也看着你，接下来你就可以唱你浓我浓了，对不对？你就会感受到对方真的很爱你，还是真的没有过，是不是？你们的恋爱是已经腻掉了吗？如果你们腻掉的话，参加夫妻营好不好？来参加夫妻营，让你们的爱火重燃，可以吗？让你们的爱火重燃一下。还是我看太多连续剧，是不是？我是看太多连续剧。好，我再也不看了哈。我希望，所以刚刚嘉恩姐说到了，约会重不重要？ 你已经跟对方在一起很久了，你还是要跟对方约会，要不然那个爱会慢慢的怎么样淡掉。 OK， 我都还没有结婚我都知道，等我结婚了，我那个对象是最幸福的，我一定会跟他约会，就算我是牧师或是传道，我也要花时间跟他约会。阿们。好，真的，如果夫妻坐在一起跟你旁边说我要跟你约会，真的要说，真的要说，夫妻坐在一起的我要跟你约会， OK。 好，所以圣经这里说得很清楚，当一种属灵操练变成一种恋爱的时候，他就不会是再这么样的枯燥了。你跟神要不要花时间？要啊，要不然你说神是爱，你又不花时间跟他在一起，你告诉我神是爱，你真是骗人的。你说你爱一个人，你不跟这个对象在一起，你不花时间认识他，你只是一直做事来取悦他，他可能也会很开心，可是那个爱可能没有这么真实，因为你还没有花足够时间来认识他，或是就是什么都不用做嘛，对不对？所以等候是一种爱的一种表现。那这里我要讲到说，你跟神谈恋爱其实是永远都不会腻的，阿们。如果你会对你的另一半会有点腻，那没关系，正常，因为你可能看久了就是再耐看的人都会烦，对不对？不对哦 ，OK， 好，好，好，好，我不敢说，要不然你们被冒犯。就是如果你知道说神是这么样的爱你，他的爱会真正的来满足你。但他的爱，我现在要说，就是我现在回到说，双方都很安静的时候，神的爱跟人的恋爱有一些相同的地方，就是双方在很安静的时候，你专注在听这个我们的神的时候，那个爱的氛围，那个爱是一定在那里的，同意吗？好像你什么都不做，但是操练神，那个等候神的经验告诉我，还有那些一群工程师都曾经这样跟我说过，说等候神是真的，你一定要花时间啊，浩文，你一定要花时间，我就试着去做了，我就发现说，等候神，你可以贴近神的心，你会知道神在想什么，因为你安静下来了。再来，当你向神敞开的时候，神的力量，神的同在，就会好像瀑布一样的冲刷到你整个人身上。有没有被瀑布冲过的？举手。那是一种什么感觉？就是一个源源不绝的，你一直被它冲刷，然后那个水好像永远不会穷尽，然后那个爱会淋到你，会进到你的里面。什么叫进到你的里面？你会发现你这个空缺被神所填满。你知道你的被造有一个特别的地方，就是神放了一个空缺，是只有上帝可以填满，同意吗？因为人被造是个灵，人被造是个什么？跟你旁边说是个灵。人是从灵魂开始的，如果没有这个灵，我们只不过是尘土，因为有灵魂我们才会成为人。可是这个灵魂里面是需要被填满的，那谁可以填满你？跟你旁边说，只有上帝可以填满你。你需要知道你有一个渴慕叫做心灵的饥渴。所以圣经上说得很好，饥渴慕义的怎么样？有福了，他必要得饱足。他不是只是说吃东西而已，他是说你真的渴慕，甚至是渴慕一些你看不见，你存在那个爱，那个神的灵，他一定会充满你，他一定会填满你。可是我们人却时常的拿很多的东西来取代这份填满。大家同意吗？你会拿很多的车子、房子，或者一些外在的东西，看得见的东西，来满足你这个人。这个叫人的现况。所以你在操练等候神的时候，跟我说操练，会等一下会大家会有一些操练，就是你会坐在那边，然后人家会在后面的人会觉得说，哎，不懂的人，外行人就会觉得说，在干嘛？傻傻的坐在那里，什么都不做。OK， 等候不是这样，我要讲等候是一个渴望，是一份爱，你在吸取神的丰盛，你在那里跟神交往。有一位牧师叫米勒，他说等候的原文的意思是三条绳子绑在一起，紧紧的绑在一起， 所以跟你旁边说，这是个关系。关系就是当你很紧密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对方，特别是神的力量能力会临到你，你又好像在加油一样，你的灵魂就会被提升，就会重新得力。好像你的手机在充电，你的手机没电了要怎么办？就是拿去充电嘛，对不对？那它充电的时候是有什么动作吗？没有嘛，就插电而已。那你就把它放在那边，过一阵子它的电就怎么样，满了，那它就是又可以重新来使用。如果说它原本是从没电的状态，那我这里要讲到的一个没电的状态，就是我们人类的一个状态。你们有曾经很累过，累到你回到家就是直接用一种比喻说，我今天怎么样，没电了。你有没有跟对方或者你认识的人讲过，我今天没电了，什么话都不要跟我讲，让我安静一下，或是让我一个人休息一下，睡觉也好。好，我现在要讲的那个是你体力恢复是需要的，本来就需要。当你没电的时候，那个体力是需要这样重新的睡觉、吃饭，然后让它重新恢复，那也是一种充电。可是有一种充电是心灵的充电，因为你有时候累，不单单是外表累，而是什么？心在累。心在累是不是更累？因为你对很多事情，当你的心在累的时候，叫做没有盼望，叫做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你心在累的时候，就是想放弃一切，这个叫心累。心累是一种很崩溃的状况。什么崩溃的状况？就是你里面有苦毒，有抱怨，有焦虑，有害怕，你甚至没有安全感，都会浮出台面的。台面在哪里？在你的脸上。又看到一个人脸怎么都松错，都觉得说你还好吗？你今天怎么了？没事没事没事没事。然后他其实他心理状态很不 OK， 是因为他心很累。他的灵魂累了，他的灵魂需要被滋润了。像刚父亲说到，我的爱没有滋润，没有滋润我的爱的时候，我的心是很累的。如果你在工作的，你就会说啊，我就开始不爽我的老板，跟同事抱怨，焦虑，工作怎么那么繁琐，你害怕薪水发不出来，你对未来没有安全感，然后负面情绪种种来，接下来你回到家就一哭二闹三什么，上吊。好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不断的发生？因为你的心在累了，你却不知道你要重新恢复你的生命。你开始觉得你失去生命的价值，因为我们的生命跟你旁边说很脆弱。你的生命，我们的生命，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一样，都是太脆弱了。只要你没有好好连结于上帝的话，你离开生命的源头的话，那真的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。所以等候神其实是在帮助我们怎么样？我刚刚说的持续花时间，需要重新插电，然后要被他的生命改变。阿们。我们身上真的没有这根线啊，没有这根电线啊。但是，如果你发现你没电的时候，你一定要找到属天爱的能力的源头，然后让你重新的得力。上帝要成为我们的拯救，同意吗？真的，人活在软弱的时候，生命是没有盼望的。我们软弱虽然是一个事实，但是上帝是不是软弱的？是吗？当你软弱，上帝陪你一起软弱？没有。你软弱的时候，上帝是什么？刚强的。你贫穷的时候，上帝是什么？富足的。你困难的时候，上帝是什么？轻省的，是容易的。在神很多的属性跟我们属地的属性都是完全的相反的。所以你跟你旁边说，我好需要上帝。上帝一定会来帮助你。他怎么帮助你？这个圣经的话一定要来大声的宣告。你一起念，你岂不曾知道吗？岂不曾听见吗？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，并不疲乏也不困倦，他的智慧无法测度，疲乏的他赐能力，软弱的他加力量，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，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，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，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，他们奔跑不困倦，行走却不疲乏。最后再说一次，但那等候耶和华的 必重新得力，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，他们奔跑却不困倦，行走却不疲乏。这是圣经在等候的真理上很清楚的说到的。当我们什么时候累了，心里累了，疲乏了，需要滋润了，你要相信神永远在那里，他从不困倦，而且他要让你重新得力。就算你再会跑，你都有会累的一天，你能力再大，你都会有能力失去的一天，你的人再刚强，你也会有软弱的一天，但是上帝永远要让你重新得力，如鹰展翅上腾，但是前提是你要什么？等候耶和华。阿们。好，所以等候的操练是一个改变生命的操练。神的拯救除了帮助我们脱离那罪恶的权势，那也是一个拯救，可是神有另外一种拯救你的方式，就是可能你身边的环境问题困难还是在那里，甚至有时候会越来越多，那神怎么办？有时候神会把你抽出那个光景或是那个困难，马上帮助你，立刻帮助你，有的有时候神立刻把那个困难拿走，可是神很多有时候他并没有拿掉那个困难的时候，他的心意是什么？他的心意是要训练你，阿们。他的心意是要你改变那个体质，因为我们的生命太脆弱了，我们没有办法 handle 很多的事情。当这个问题出现，这个问题出现，那个问题又出现，这个人也有问题，那个人也有问题的时候，除非你是一个坚强的人，要不然你是不可能面对这些事情的。你要怎么得坚强？就是什么？等候上帝。你随时都要被插电。一个手机有电，被插着那个电的时候，它怎么用？都是100%，对不对？这个电风扇再怎么用，除非我关掉它，要不然它都是100%的，随时都可以预备好。神如果没有拿掉你的环境的问题，神其实正在改变你的体质。阿们。所以2019年神要做一件新事，因为你是新造的人，你是新造的人就会有新的一个体质。阿们。在2019年我们要让自己更加的健康，所谓更加的健康就是你时常的要活在神的同在里面，花时间等候神，等一下会来操练，但是这个操练不是只有一天两天，要持续跟什么？花时间，你一定要花时间。好，最后我来看一个经文来提醒我们，如果我们的生命失去等候，那会有怎么样的光景，会有怎么样的结果。我们这边来讲扫罗王跟撒母耳的故事，所以我刚刚说到神如何拯救，正在改变我们的体质。好，一定要注意我们的体质正在被神所帮助改变。好，这里讲到撒母耳跟扫罗，我先讲他的背景。当时在基甲这个地方，以色列跟非利士人正在打仗，非利士光马车，这里圣经我没有讲，我是直接把它口述的讲给你听，光马车就30000的马车，然后还有兵，马兵就6000，然后步兵呢还没有讲，总共像海沙一样多，这是圣经上说的，圣经上说的、哦、反观以色列扫罗所带出去的团队，你猜多少人？只有3000人，3000人面对几十万人，比例是不是很悬殊？当你去打仗的时候，你直接摇摇头，这是个败仗了，对不对？3000人而已，而且他还要分两队，为了要堵住不同的地方。可是如果你是一个正常，你就觉得这不可能赢的，我们一定输了。可是在以色列有个特别的事情，因为很多时候打仗的不是军队，是谁？是神的天使，是神让这个仗，这个打仗可以赢或输，都在什么？神的身上。所以撒母耳是神的代言人，他是先知，他是祭司，他也是士师，他有三种身份，是他高摩扫罗成为君王的。所以扫罗当君王以后， 那个撒母耳就跟他说，好，你先当我先下到基甲，我也必到那里去献什么燔祭和平安祭，因为只要神出现，这场仗就怎么样，就会赢了。你要等几日？七日，等我到了那里，只是你当行的事。结果接下来我们就看扫罗发生什么事。扫罗照，我们请念，扫罗照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七日，撒母耳还没有来到基甲，百姓也离开扫罗散去。扫罗说，把燔祭和平安祭带到我这里来。扫罗就献上燔祭。这里他做了什么事？自己献祭。他是君王，感觉他很大，可是这件事情是他应该做的吗？是谁应该做的？是撒母耳。可是为什么扫罗会想这样做？因为他没有到嘛，你叫我等七日，我等了七日到了，可是人没有到，百姓都离开我了，我要怎么办？我来献啦，我来献啦，我来献是一样的啦，一样有果效啦，我是被高立的君王，欸，我可以献，我要献就献啦，跟撒母耳献有什么不一样？他大概心里背后的动机大概是这样。那接下来跳过第十节，结果第十节他是说到说，他一献完谁就出现了，这是不是一个很好笑的画面？他一献完，撒母耳就从他后面出现，只是他没有扒他的头。撒母耳就说什么，我们一起念，你做的是什么事呢？扫罗说，因为我来见百姓离我散去，你也不知道所定的日期来到，而且非利士聚集在密抹，所以我心里说，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，非利士人下到基甲攻击我，我就勉强献上燔祭。哇哇哇，不听话，结果就觉得自己来代替神可以做这样的事情。他有没有祷告？他有祷告，他献燔祭了呢。可是他的祷告是出于一个惧怕，他是出自于一个惧怕，他不是出自于一个神的话语。很多时候我们做事可能会是出自于一个惧怕我们才做的，因为有压力。我很同情扫罗他的压力，因为你要面对的是百万就是十几万这样的大军，你没有后援了，你就一千，你跟着你的只有一千多人，还有另外一队一千五，在另外一队，你该怎么办？撒母耳都没有到，燔祭就在你前面，来，我来献，可以解决问题，我来做 OK。 结果接下来的是我大家都知道，撒母耳说，这 我直接口述，撒母耳说，你的王位要被让掉了，让给谁？合神心意的人大卫。就在接下来的经节马上立刻就讲，扫罗耶，他被高立才没有多久，他是又高又帅的呢，真的，他被高立是因为撒母耳看到这位应该是他又高又帅的。又高又帅并不是什么错，而是他拣选的人，他应该要学习听上帝的话，可是这个高富帅并没有听神的话，所以他的王位没有很久就让给了大卫。 OK， 所以我这里我们分享的大家都找到重点了，对不对？就是他居然会沦落到这个下场，因为扫罗的压力，他的内忧外患，我们来分析一下。内忧是谁？百姓，百姓都已经离开他了，他的军队都离开他了，他要打什么仗啊？只剩下他一个人站在舞台上，不知道怎么办了。然后撒母耳没有来，外患是敌人，你有内忧，你有外患，他就失败了。他的原因就是惧怕，所以他怕自己人离开他，他怕敌人太强大，他怕自己没祷告，他就是不怕上帝，他什么都怕了，就是上帝不怕。上帝看他这样说，唯一没有做的就是尊敬上帝的话。所以在撒母耳还没来，大家离开的时候，他想说，我 必须做点什么来挽回这个颓势。这里说到一个真理来，弟兄姐妹，一个不会等候神的人，在遇到一些麻烦或是遇到一些事情还有状况的时候，你通常会陷入这样的思维，叫做我必须做点什么，同意吗？ I have to do something， 就是我一定要有一些表现，有些作为，才显得我有那个价值，我有那个存在，当下不能够没有我，你懂吗？一个不会等候神的人，他不知道神的时间，然后他就一定要抢着很多事情说，好，我现在来做。当然热心并没有错，只是如果你热心，有时候你不小心有可能是在违背神的话的时候，其实那需要很注意的，同意吗？在教会的生活可能是这样子，在小组里面你就觉得这个小组必须要有我，为什么？大家带的那个什么点心，那个点心是人吃的吗？我来带好了 buffet， OK， 你要吃什么我就做什么，我什么都做得出来。我不是在说你啊，我也不是，我举例而已，不要对号入座，不要对号入座。我在说的是一个情况，就是常常有人觉得自己可以做很多的事情，所以他就觉得说这个人做不好，那个也做不好，我来做绝对比他好，绝对比较有果效。这个人怎么带敬拜的，讲话结结巴巴，然后唱歌又不好听，又走音。我来带敬拜，绝对带的比他好，绝对带的比他有果效。因为我要维持小组的氛围，所以我做的事情比较有果效。他却没有问神有没有拣选他去带敬拜，神有没有拣选他去带点心。带点心要被拣选的，你同意吗？每一个服事都是神所拣选的，不是随便的，不是说你想做就做的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小心我们在服事的态度。如果你是一个很热心的人，特别是你很热心，你要小心你在做的时候是不是真的有神的心意在，或是是神让你去这么做的。然后再来就是你要去想说，你在做的这个当下你是为了什么。很多人会有这样的情节，就叫做人想要当救世主，同意吗？因为你觉得当下没有任何人可以做，只有我可以做，赶快找个电话亭把衣服换了，超人就要出来了，我需要有这样的机会，我等很久了，就觉得对啊对啊，就是这个时候我就是要出来当救世主。我想说的并不是说服事是错的，仔细听，服事并没有错，或是补那个空缺也没有错，而是当你觉得你是出于一个害怕，觉得说你是出于一个想要让人家认同你或是接纳你，你才去做这个事情，那很有可能你是在一个悖逆，在一个骄傲。所以圣经里面怎么说，听命胜于什么？献祭。神不喜悦这些献祭的东西而已，神喜悦的是你的心啊，阿们。神如果说你很会做事，那他就难道做事表现可以赢得神的爱吗？不行的。可是我们常常认为表现好才会有神的爱，当我就是做很多很多的时候神才会喜欢我，没有，神说我要的是听命胜于献祭的一个生命，阿们。所以忘记等候神的人，就好像扫罗的生命一样，你可以从一个君王变成一个把王位让掉的人，因为他学习，他一生有个错误，就是一直要讨别人的喜欢。我上次在这边有分享说，人生有一个大悲剧，叫做我要讨别人的喜欢，可是你却忘记讨谁的喜欢，你忘记讨上帝的喜欢。真正的喜悦要从上帝而来的，愿意等候的才是讨上帝喜悦的人。当然有一个面向我也可以思考一下，也有人说这样子，主啊，若是这件事情你没有我要去，没有我去做的话，那我先去做，请你告诉我好不好，感觉也不错。就是如果说这件事情你没有我，没有要我去做，那我先去做了，你要不然的话你告诉我。这个事情是 前提，因为也有一个属灵的人，我认识的一个牧者这样子说，但这前提是，重点是上帝要跟你有很好的关系，阿们。你跟上帝没有好的关系，上帝为什么要提醒你不要去做这件事情？同意吗？如果说你就是急着急着去做，来，除非上帝你没有跟我讲，那要不然我就去做了。好，前提是上帝要跟你有很好的关系。如果有，感谢主，他可能会提醒你，可能，我只是讲可能。但如果没有的话，那就要很小心，因为你跟上帝没有很好的关系，你又冒着你的血气去做，那他只能任凭你去做，他没有办法跟你沟通，上帝没有办法跟一个很血气的人沟通，阿们。上帝找的是一个能够听他献，就是顺命的人。所以当一个人远离上帝的时候，上帝还不见得一定会提醒他。诶，请问大卫跟上帝的关系好不好？好啊，那他去看人家洗澡，上帝有在旁边说，不要看，不要看，不要看，大卫不要看。上帝有这样说吗？没有耶。然后他去杀人的时候，上帝有说，大卫不要，那是杀人，你那样是杀人。上帝有跟大卫说吗？ OK， 大卫跟上帝的关系很好。所以有时候你跟上帝的关系很好，也不见得上帝会想跟你说。当然我想说的是，上帝大卫那个时候他的生活形态已经有点变了。怎么样变质？他已经睡到了下午才起床了。他以前是什么样的生活？在旷野。在旷野是什么样的生活？就是很无聊的生活。你在很无聊的时候，你能够干嘛？就是弹琴歌颂赞美上帝。不是说只有很无聊的时候，我是说在大卫的情况来说，他是跟一群妹的在一起。不是正妹啊，是羊啊。他跟一群羊在一起，他能够干嘛？除了把羊看好，引导他们干嘛？他就是在旷野整天就是看着青山绿水，弹琴赞美等候上帝。在那时候的大卫王写下多少诗篇，多少令人感动的诗章，都是在歌颂上帝，跟神说，我要跟你有好的关系。那时候的大卫跟上帝真的很好。可是当你已经渐渐的，所以人离开上帝是渐渐的，你渐渐的离开上帝的时候，有一天你发现你已经从黄昏的午后醒来了，你没事干，你不会想弹琴歌颂上帝，你就是闲逛，闲逛的结果就是你看到人家在洗澡，然后你就整个陷下去了。人的生命远离上帝，没有等候上帝，就是会出现这样的情况。你在最终，甚至你在最终之乐，你都不知道。阿们，这是人的情况啊，真的。所以，但是扫罗跟大卫还是有个很不一样的地方。当大卫知道他做错了，他立刻悔改，而且他是真心的悔改，然后他又开始写诗篇了，懂吗？诗篇51篇就是在他犯罪之后写下来的。他写说，主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，因为我得罪了你，我做了这么多烂事，我该死，可是神却因为他的这个悔改的心而拯救他，所以他不用像扫罗的下场一样。所以我这边最后来总结一下，就是说侍奉很好，侍奉很热心，好事，但不自觉我们要检视一下我们自己，是否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带着的目的是为了别人可以接纳我，或者是你要赶快去解决眼前的问题，要不然我就要去变超人，去当救世主了。你的拯救是谁？只有上帝一位，因为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的耶和华。你就是个人类，你需要的是上帝，不是上帝需要你啊。 你不用去当救世主的，救世主只有一位就够了。你要的就是配合他，了解他，等候他，知道他到底现在要你做什么。你不用去为了没有安全感去证明自己的价值。有时候神真的没有要你做什么，但我们认为自我拯救是很重要的。所以扫罗的希望，扫罗的失败不会重蹈覆辙在你我身上，因为他最大的失败是顽梗不肯悔改。当你变成顽梗不肯悔改的时候，那真的是没救了，因为神没有办法救你。当你只是一心想要走灭亡的道路，扫罗的最后的光景是什么？直接去追杀人大卫，然后整个人像着魔一样疯狂的着魔了，然后最后下场很惨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要提醒我们，如果我们一直犯罪不肯悔改，这有一天这个罪会追上来的，抓住我们，那该怎么办？圣经说，我们请念，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，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，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，你们竟自不肯。答案有没有很清楚？得救在哪里？安息安静。得力在哪里？平静安稳。跟你旁边说，你为什么不肯？这也是我的光景，我为什么不肯？我常常说，为什么这件事情我要做的这么惨这么烂，然后最后这么忙，然后又没有被人家赞赏，也没有被神同理。因为神没有要你做啊，你就硬要去做啊，你就要抢快，你懂吗？耐心是现代人，特别是现代人很难学的功课，因为我们的本性已经够急躁了，我们本来就不喜欢安静仰望等候了。现代社会谁会理你那种慢的那种态度？什么东西都要快，大家都迫不及待的要快，对不对？三思而后行是什么话？已经没有人知道了。哦，餐厅就要变素食餐厅，对不对？速度要快，最好食物越快越好。中华电信出个499，重取强啊！卫生纸强啊，好像这世界上已经没有卫生纸一样。红绿灯强啊，还没有绿灯就冲啊，然后车道也要抢啊。这个世界是一个快的世界，同意吗？你是活在一个很快的世界，但是精神五告诉我们什么？世界越快心则慢。这是一个广告啦，你有看这广告才知道。但我喜欢他这张帅脸，所以我就来讲一下，世界越快心则慢。有一位牧者曾经提醒我们，在退休会的时候提醒我们啊，就是说四个字，跟你旁边说，慢就是快，然后再讲的慢一点，慢就是快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宁愿慢慢的，但不是说拖拉哦，因为神国不是拖拉，神国是准确。阿们。什么叫神国的效率？就是，不好意思，我有点 lost 掉。对，就我看一下。好，就是，我们宁愿慢一点，但是我们仰望的是正确的，我们做事是精准的，但是我们倾向于什么？乱枪打鸟，我什么都做了。最好那个也做，那个也做，全部都做一遍，那我就没有问题了。耶稣是这样吗？耶稣不是的。耶稣去医治拉撒路的时候是怎么样医治他？他已经死掉了，他不需要医治，他需要的是复活。他已经死了三天了，然后这个 request 就是已经有人请他来找他了，他延了三天呢。然后听到耶稣要来了，谁冲出去啊？马大冲出去，我可以理解。玛利亚，他这个会喜欢在耶稣脚前听他讲道的人，连他都失去了那个耐心，一起跟他姐姐冲到耶稣面前说什么？夫子，耶稣，你怎么不早点来？你早点来，我弟弟就不会死，而且还死三天呢。 还有救吗？跟你旁边说，在神没有难成的事。当我们没有等候上帝的时候，我们的心真的会怀疑神，会不认识神，就算神有天大的能力，你都不会去相信他，因为你跟神已经脱离那个连结，你的心在忙乱。所以耶稣跟马大怎么说？马大，马大，你的心思烦乱。玛利亚选择了什么？上好的福分。可是在这个故事里面，连玛利亚都冲到耶稣面前了，可见我们人再一次我们还是很脆弱的，就是我们跟扫罗一样，我们身边有很多的内忧外患，还有很多的问题，有很多的苦难，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没有好好寻求祷告等候神，却直接去回应这个问题，就说好，我现在可以回应了，可是时间还没有到，你一回应造成更多什么问题，然后反而生出更多更忙，让你更多的瞎忙拦阻困难，最后你就无力。神是愿意帮助我们的，阿们吗？他是我们的拯救，是我们的保障，我们要学习等候他，寻求知道他的心意，得救在乎归回安息，得力在乎平静安稳，等候他的必不至羞愧，等候他的要重新得力。最后诗篇27，请敬拜团预备一下，27:1-4，我们念一下。耶和华是我的亮光，是我的拯救，我还怕谁呢？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，我还惧谁呢？那作恶的就是我的仇敌，前来吃我肉的时候就绊倒扑倒，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，我的心也不害怕，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，我必仍旧安稳。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，我仍要寻求，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瞻仰他的荣美，向他的殿里求问。耶和华真的是我们的拯救，阿们。就算有兵或是这些问题，你人生的一些难解的一些事情要攻击你，神说不要害怕，我的孩子不要害怕，有一件事情前提就是你要寻求什么？上帝的同在，等候他，瞻仰他。在27篇的最后怎么说了？大致他这样说，要等候耶和华，当壮胆坚固你的心。我在说要等候耶和华，阿们。我们一起来向神来回应，
主在耶和华的殿中。 寻求他的面。
再说一次，耶和华是，
耶和华是我的亮光。
宣告说，
耶和华是我的拯救，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。我还惧谁呢？耶和华是我的盾牌，耶和华是我的高台，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。我还惧谁呢？有一件事我曾寻求，我仍要寻求，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怎样他荣美。
这是我们祷告。
有一件事我曾寻求，我仍要寻求，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寻求他的面。
好不好，在今天聚会的最后，我们就来操练等候神这件事情。我会来引导大家，我可能会说一些话，但是请尽量的让你自己是在神的同在里面。我们可以把眼睛闭起来，因为这样比较容易专注。你也可以张开了，但是闭起来真的比较容易专注在神的身上。如果你从来没有操练过这个属灵操练，没有关系，我们现在就来操练，没有很难。鼓励大家一个礼拜每天的时间，你可能花3到5分钟来等候神，因为等候神的要重新得力。那我们现在心情完全的放松。如果你现在脑海里浮起一些事情或画面，或是说等一下主日结束之后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，不是说那些事情不重要，而是现在请你先把那些事放在一旁。因为主日是一个特别的日子，这个日子是分别为圣来安息的日子。在今天最后结束的这几分钟，我们来学习安息，把事情放一旁，说主啊，我要活在你的同在里，让我的心脱离这忙乱的节奏，让我的心脱离这忙乱的循环，我不要一直成为一个忙碌却忘记你的人。让我们在你面前花时间等候。你不用祷告，你也不要唱歌，就是安静的等候他。那我要提醒的是，不见得需要有什么反应，你不一定要有哭要有笑或是要有很甘甜的感觉，因为你才刚开始操练，不一定感觉好像什么都没有你就放弃了，因为你还没有持续。重点是持续，从今天开始一天分别一些时间跟神约会，跟神约会固定一个时间，最好也是固定一个地点。没有反应是很好的，很正常的，如果有反应感谢主，因为神正在医治你，正在帮助你，正在充满你，正在爱你，你是知道的。 继续来等候他。等一下思晴会继续在这里为大家服侍，可能还有三四分钟的他会继续弹奏音乐，但是等候神不一定要音乐的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等一下留下来，你可以持续的在他的殿中求问他，等候他，爱他，不一定要有音乐当背景。我现在做一个结束今天聚会的祷告，等一下我们自由默祷散会，那请离开的时候请安静的离开，不要打扰到一些可能还在等候的人。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，天父上帝的慈爱，圣灵的感动与团契，常与我们活水灵粮堂的每一位弟兄同在，让我们晓得等候的真理，让我们晓得如何来爱你，让我们晓得我们的生命是需要充电的，是需要重新得力的。祝福我们每一位领受这样的真理，直到再见你的面。奉主耶稣基督名祷告，阿门。自由散会，默祷后。